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前几天我跟我的女儿在电话中谈到管教孩子的事。
前几天我同我的女儿在电话中谈到管教女儿的事，管教儿女的事。
她说她发现最好的老师是已经有许多孩子的母亲。
她说她发觉最好的老师就是有很多孩子的母亲。
因为他们懂得孩子的心理。
因为他们懂得孩子的心理。
他说下一学期开学的时候，他要把一些教室的规则归纳成为十点，写在一张纸贴在墙上。
他说他下一个学期要开课的时候，他会先将一张教室的规则将它归纳成十点，写在纸上面贴在墙上。
然后每天就是强调，重复的强调这些教室的规矩。
然后每天就会向学生重复地强调这些教室的规矩。
因为好老师如果不懂得管教这学生，就不能教出好学生来。
因为好的老师如果不懂得管教学生，就没办法教出一些好的学生。
上帝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
上帝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
他知道我们人类难驯顽皮的本性。
他知道我们人类难驯服和顽皮的本性。
所以他定了一些规范，要告诉我们人应当怎样生活，我们才能够活得有意义愉快的生活。
所以他定了一些的规范，告诉我们人应该要怎样生活，然后才活得有意义，能够很愉快地生活。
这种的规则写在圣经里面，在旧约称它为律法。
这些的规则写在圣经里面，在旧约称为律法。
从今天开始，我想用六个主日的时间与各位一同来读摩西五经当中的第五卷书《生命记》。
从今天开始，我希望用六个主日的时间同各位一起读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生命记》。
这《生命记》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生命记》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因为神的律法主要分成两部分，一是讲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因为神的律法主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讲人与神的关系，
一部分是讲人与人的关系，
另一部分是讲人与人的关系。
那么在圣经里面，前面这五卷书被称为摩西五经。
在圣经里面最前面这五卷称为摩西五经。
创世纪是讲到神的创造，跟神拣选了一个民族。
创世纪是讲到神的创造和神拣选了一个民族。
出埃及记是讲到这一个民族在埃及做奴隶被神拯救出来的历史。
出埃及记是讲到这个民族在埃及做奴隶被神拯救出来的历史。
利未记是讲到人如何敬拜神。
利未记是讲到人要怎样才可以敬拜神。
民数记是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40年在旷野游荡生活的历史。
民数记是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流荡40年的历史。
生命记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迦南之前，再一次神向他们阐述律法的本意。
生命记是讲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前，神再一次向他们传说，传说律法的本意。
经过旷野这一段漂流的时间，以色列人差不多他们原本出埃及那一代的人都过去了。
经过40年在旷野漂流，以色列人原来出埃及的那一代差不多都已经过世。
这新一代的人他们并不了解律法，就是神在西乃山所颁布的律法。
新一代兴起上来，他们并不了解神在西乃山所颁布的律法。
所以摩西虽然已经120岁，但是他仍然有责任要向这一代来重新诉说神的律法。
所以摩西虽然是120岁，他觉得仍然有责任要重新向新的一代来到述说神的律法。
生命记这一卷书的书名在希伯来旧约就好像任何旧约的惯例，是采用希伯来文第一个字话做开始的。
生命记这一卷书它的名字呢，就好像旧约一贯的习惯，就是用每一卷书头一个字作为这一卷书的书名。
但是我们所读的是生命记，是从74译本的希腊文那个 Deuteronomy 那个字的意思是这样。
但是我们所读的这个现在这个中文圣经是74译本希列文圣经的翻译。
那字分成两部分，前面 Deutero 那个字是第二次或者是重新来的意思。
这个名字 Deuteronomy 的意思就是头一部分，就是重新这样的意思。
后面那个 Nomi 那个字的意思是规矩规则。
然后后面 Nomi 的意思呢，就是说规矩规则。
所以你们从英文都可以看到，这原来希腊文的字根 Deuteronomy 的意思就是重新再讲一次这个规则。
所以在英文也都会看到希腊文那个的字根是觉得重新讲一次神的规则。
这一本书分成四个段落。
这本书分成四个段落。
头一个段落一到四章是摩西第一次的晓谕。
第一个段落一到四章是摩西第一次的晓谕。
第五章到第二十八章是摩西第二次的讲论。
第五章到二十八章是摩西第二次的讲论。
第三个部分是二十九到三十三章是摩西第三次的讲论。
第二十九章到三十三章是摩西第三次的讲论。
第三十四章这是记载摩西过世的历史。
第三十四章是记载摩西过世的历史。
当然最后一章不可能是摩西写的。
最后一章就不可能是摩西自己写的。
但生命记里面充满了第一人称的话，那表明是摩西所讲的。
但是生命记全本是充满了第一人称的讲的说话，就是摩西自己讲的。
那至于说是谁做的记录就不重要了。
至于话边个作嘅记录，咁就唔系好紧要啦。
生命记到底在讲什么呢？
咁生命记嘅内容到底讲乜嘢呢？
对，我们可以打开生命记第一章，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
让我哋翻开生命记第一章，我哋一齐嚟再睇下。
生命记第一章第一节，那你说，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旷野苏佛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佛、拉班、哈喜路、底沙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一卷书的作者是谁，地点在哪里，什么时间跟内容。
从一节到三节这个短短的话给我们听，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还有它的内容是什么。
是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在约旦河的对岸跟他们所讲的话。
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在约旦河东的 对岸那里向他们所讲的说话。
在西元前1444年46年，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
在公元前1446年，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
他们走了三个月的路程，来到西乃半岛的南端的西乃山。
他们走了三个月的路程，就来到西乃半岛的西乃山。
在西乃山上面，他们领受了神借着摩西向他们所启示的律法。
在西乃山上，他们领受了神借摩西向他们启示的律法。
在那里差不多住了1年多的时间。
他们在西乃半岛差不多住了1年多的时间。
然后他们要准备到迦南地去。
然后他们准备要入迦南地。
所以他们就从西乃山向北走，就来到了加底斯巴尼亚。
所以他们由西乃山往北走，就来到加底斯巴尼亚。
就是红海的那两个分支的右边那支的尖端那个地方，叫做加底斯啊，从那个地方一直到往上。就到加底斯巴尼亚那个红线的末端，对不起，我没有 laser pointer， 你们如果有人有可以借我一下，有没有人会有？没有人有 laser pointer， 好，我们以后希望能够用这一个 projector 啊，能够帮助我们更了解。那么在那里，他们准备要进迦南地。
在那里，他们本来是准备要入迦南地了。
但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入，而在旷野却漂流了38年。
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他就没办法进入，结果在旷野漂流了38年。
然后他们又往下走，就到了红海的尖端那里，然后绕过以东，就到了约旦河的东边。
然后他们走回转头往南行，再绕过以东，就去到迦南地的东边。
在约旦河的东边，摩西讲了生命记。
在约旦河的东边，摩西向他们讲论了生命记。
在这一个前四章里面，摩西主要是再一次追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历史。
在第一段一到四章，摩西是首次重述他们以色列人过去离开埃及的那段历史。
他要让以色列人这新一代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在旷野漂流。
他让以色列人，就是新一代兴起的以色列人，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们会用了这么多的时间在旷野漂流。
所以在生命记第一章第十九节他说，
所以在生命记第一章第十九节，摩西这么说，
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这个何烈山就是西乃山的最高的那一部分。到了加底斯巴尼亚，第二十二节，你们就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二十三节，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人。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了以斯各谷窥探那地，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这12位探子，每个支派选一人，从南地向北走遍了整个迦南地。
这里讲给我们听，说他们当时派了12个探子，每一个支派一个人，就进入了迦南，从南到北走遍那块地方。
他们回来带来了好的消息，也带来了坏的消息。
他们回来的时候带了好的消息来，也带了坏的消息来。
好消息是告诉大家，那一地真是美啊，是牛奶与蜜之地。
好的消息呢，就是说那块地方真是美，是牛奶与蜜之地。
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那个地方动物植物所有的土产都非常的好。
是动物植物的精华，所有的土产都是很好。
所以他们带着这一个果子，就是水果，都是要用2个人扛的，那样美好的地方。
他们带着当地的水果，一串葡萄都要2个人抬着才可以来到。
但是也有坏消息，那坏消息就是说，当地的居民他们非常的强壮，他们所盖的城邑高大。
但是亦都带来坏的消息，就是说当地的居民非常之壮大，那些城邑都很高。
所以从民数记第一章第十三章，我们就看到那里他们就所说的话非常的叫人丧气。
从民数记十三章，我们知道这些坏消息呢，就叫听到的人很丧气。
好像下面所说，他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都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我们自己就好像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他就说当地的亚纳族人，他们看上来都是伟人，我们看他们呢，我们就好像蚱蜢一样，他们又是这样看我们。
这个叫做蚱蜢心态，
是叫做蚱蜢的心态，
就是还没有尝试以前就打退堂鼓了。
就是还没尝试之前呢，就已经打了退堂鼓。
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当中遇见困难，我们会把困难放大，把自己缩小。
很多时候我们生活里面遇到困难，我们会将困难放大，将自己缩小。
我们完全忘记上帝的应许。
我们完全忘记了上帝的应许。
有的人刚刚换工作到这里，就遇到公司裁员又被裁去了。
有些人刚换工作来到这里，但是又遇到公司裁员又被裁去，
就埋怨说，神为什么要带我到这里来，
就会埋怨说，神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呢？
在这里绝对找不到工作的，
在这里绝对找不到工作的。
结果又跑到加拿大去了，
结果呢又走去加拿大。
有的人刚生完第一个孩子他又怀孕，
有些人刚生完第一个孩子他又怀孕，
他说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孩子打掉，
是不是应该将这个孩子打掉。
有的人他肚子痛，说哎呀，我是不是得了胃癌或者肠癌。
有些人头痛，就说我是不是得了胃癌，又说是肠癌。
但是又不愿意去看医生，
但是又不愿意去看医生，
怕如果检查出来真正是胃癌肠癌怎么办，
担心如果检查出来真是癌症怎么办呢？
这叫做蚱蜢心态，
也叫做蚱蜢的心态，
就是我们忘记了 我们所信的神是全能的神，
我们忘记了我们所信的神是全能的神，
他要帮助我们成就他的应许，
他要帮助我们成就他的应许。
如果我们不相信他，我们会落到一种自哀自怨的境况中，
如果我们不相信他，我们会落在自哀自怨的境况当中，
而更严重的，我们会遇见神的惩罚，
更严重的，我们可能会遇到神的惩罚。
所以摩西就劝百姓说，第生命记第一章二十九节，我就对你们说，不要埋怨，也不要怕他，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摩西劝勉他们，
所以在二十九节摩西就劝勉他们，叫他们不要怕，
告诉他们说，在旷野你们忘记了吗？神曾经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来引导你们，
还告诉他们，难道你们忘记了在旷野神怎样在白天用云柱，在晚上用火柱引导你们呢？
神给你们吃的，给你们穿的，敌人来攻击你们，神保护你们，
神给你们吃，给你们穿，敌人来攻击的时候，神保护你们。
为什么以色列人马上就忘记了，转而去怨恨神呢？
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快就忘记了，转而埋怨神呢？
他们说神故意要害我们，把我们交在敌人亚摩利人的手中，
他们甚至说神好像故意要害我们，将我们交在敌人亚摩利人的手里面。
因此神就发怒，在生命记第一章三十四节他说，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这里神发怒，
三十四节话俾我哋听，耶和华见佢哋咁样讲就发怒，话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
只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可以进迦南地，
只有两个人，耶夫尼尼的儿子加勒同埋约书亚，他们可以进入迦南地。
因为他们是早先十二个探子当中，他们回到他们当中报信，这两个人是唯一肯站出来鼓励以色列人不要惧怕的。
他们是这十二个探子里面唯一愿意站出来向以色列人鼓励，叫他们不要惧怕。
他们告诉以色列人说，他说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定可以得胜，我们现在就要上去。
他们对以色列人说，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能够得胜，我们现在就要上去得迦南地。
但是当初那十二个其余十个探子和以色列人都反对，就不肯上去。
但是可惜其他十个的探子带着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反对，他们就不肯进去。
所以神就说，第生命记一章三十九节，他说，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的都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就是这些小孩子，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
到三十九节神就说，他们妇人孩子可以入去，但是这一代的人就不可以入去。
所以他们本来经过出埃及一年半的时间，就来到了这一个应许之地的南边，但他们不得进去。
他们本来出埃及之后过了一年多，就已经来到应许之地的南边，但是因为他们小信就不肯入去。
他们就转路到寻的旷野，一转就是三十八年。
结果他就转向南走入旷野的路，一下就走了三十八年。
但是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不死心。
但是其他中间又有些人不死心。
他们仍然要凭着自己的力量上去攻打亚摩利人。
因为神话惩罚他们，他们就要凭自己的力量去攻打亚摩利人。
所以第一章四十二节，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神最大的惩罚就是收回他与人的同在。
神最大的惩罚就是收回他与人的同在。
神告诉他们说，不要去打，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
神对他们说，你现在不要去打了，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
但是他们不听，神不与人同在，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魔鬼来攻击人。
如果神与人同在，有个结果就是魔鬼会来攻击人。
我们常常以为信耶稣就好像买一栋房子一样。
有时我们以为说信耶稣好像买一间屋咁。
我受了洗，我就有了一栋房子。
我受了洗，我好像我买了一间屋。
每一个主日我来参加聚会，我奉献一点钱，就好像配 mortgage 配每个月的费用。
我每个主日来聚会，我奉献一点钱，就好像我去付那个贷款。
有一天我付清了，我到天上去，我就有那栋房子可以住了。
有一天我付清这个贷款，我去到天上就可以有地方住。
其实不是这样。
其实信耶稣不是这样。
信耶稣并不是为将来买一栋房子。
信耶稣不是为着将来买一栋房子。
而是现在谁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而是现在谁哪个住在这间屋里面。
是不是耶稣住在你的房子里面？
是不是耶稣住在你的屋里面呢？
重要不是房子，而是谁在这个房子里面。
重要的不是那间屋，而是谁在这间屋的里面。
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三节，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节，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他说，乌鬼离开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
他说乌鬼离开人身在无水之地，
过来过去寻找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他就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何在？
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何在呢？
他告诉我们，不信是一个很大的罪。
他告诉我们，不信是一个很大的罪。
因为一个人不信，他就失去了神的同在。
因为当我们不信，我们就会失去神的同在。
魔鬼就会得到机会，再一次把人心占据。
魔鬼就会得着机会，再一次的将人心占据。
有时候我们听见了神的话，我们心里面受到感动。
有时候我们听见神的话，心里面受到感动。
但是我们遇见困难，我们又回头去凭自己的努力挣扎。
我们一遇到困难，我们又回头要去凭自己的努力去挣扎。
在困难当中，我们自己忙碌，把神忘得一干二净。
然后在困难和忙碌当中，我们将神忘记得一干二净。
这个时候魔鬼会来，他使我们境况比先前就更不好了。
咁呢个时候魔鬼会嚟，佢会使我哋嘅情况比以前更唔好。
我认识一位在餐馆工作的人。
我认识一位喺餐馆工作嘅人。
起先他来参加查经，他听到福音，心里面有一点的渴望。
起先佢嚟参加查经，听到福音，心里边有一啲渴望。
他受到感动，他就是想把这一个赌博的习惯戒掉。
他受到感动，他想将他赌博的习惯来到戒除。
开始几个星期，他确实也再不去赌船去赌博。
开始几个礼拜，他的确是不再是想 赌船去赌博。
后来工作比较忙。
后来工作比较忙。
他渐渐就没有再来参加餐馆的查经。
他渐渐就没有再来参加餐馆的查经。
是忙得赚钱。
只是忙碌的赚钱。
后来朋友又邀请他去赌博。
后来呢，又有朋友再邀请他去赌博。
这次他陷得就更深。
这一次他陷入就更深。
不但他的钱都输得光光的。
不但只输钱输得光光。
连老婆孩子都受到连累。
连他的老婆仔女都受到连累。
他自己的身体也得到了严重的疾病。
他自己的身体也都得了严重的疾病。
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魔鬼不放弃他。
我们似乎可以看见魔鬼就是不放过他。
他还是在那里凭着自己的力量挣扎。
但是他还自己在那里凭着自己的力量去挣扎。
最后检查出来他得了肝癌。
最后检查出来发觉他得着了肝癌。
他在床上挣扎了几个月。
他在床上挣扎了几个月。
到最后的时候他才回转来归向神。
到最后才回转归向神。
以色列人他们想凭着自己血气去征战。
以色列人想凭他们自己的血气去征战，
结果他们大败而归。
结果呢，就大败而归。
亚摩利人出来追赶他们。
亚摩利人出来追赶他们。
他们就好像被一群蜜蜂攻击一样，蜂拥一般，他们成尸遍野。
他们好像是被蜜蜂蜂拥地攻击他们，结果是成尸遍野。
神不与他们同在，他们只好到旷野去漂流。
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只好在旷野漂流。
在旷野这里 一块小小的山区，他们在那里待了38年的时间。
在旷野一块小小的山区那里，他们在那里漂流了38年。
申命记第二章第一节说，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上绕行了许多的日子，在西尔山的旷野那里一直不停地打转。
申命记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此后我们就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们，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很多日子，耶和华说我们绕行这个山的日子够了。
一直到那一世代的人都死去了，
他们在那里绕行，一直到那世代的人都去世。
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像以色列人在兜圈子呢？
我们的生活有时候是不是又好像以色列人在那里兜圈子呢？
忙碌是为了赚钱，
忙碌是为了赚钱，
但是赚来的钱很轻易就浪费掉了。
但是赚来的钱很轻易又浪费了。
前一阵子有人做股票投资，结果所有的钱都失去了。
前一阵子有人做股票投资，结果所有的钱都失去。
有的人是跟朋友合伙做生意，钱都被人骗去。
有些人是跟朋友合伙做生意，结果钱又被骗去。
你我仔细地坐下来想一想，到底我们一天到晚忙碌是为着什么？
我们如果仔细坐下来想一想，到底我们一日忙碌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生活没有一个目标跟方向，
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一个目标和方向，
我们生活没有理想跟乐趣，
如果我们生活没有理想没有乐趣，
那我巴不得有一天神对你说这样的话，
我巴不得有一天神对你说这样的话，
你绕行这些山的日子够了，你要转向北去。
你绕行这些山区的日子已经够了，要转向北边。
那寻的旷野是一个荒漠的地方，
寻的旷野是一个荒漠的地方，
和迦南那个美地牛奶与蜜之地是不能够相比的。
同迦南这个美地牛奶与蜜之地是不可相比的。
神要我们离开旷野进入迦南，
神是愿意我们离开旷野进入迦南，
唯一要我们付的代价就是叫我们专心的倚靠他，
唯一要我们付的代价就是要我们专心的倚靠他。
所以以色列人这新的一代，他们必须重新的学习信靠神的功课。
所以以色列人新的一代呢，他就必须重新去学习信靠神的功课。
本来他们从寻的旷野要进入迦南，最直接就是通过以东地到沿海的东边。
本来他们由寻的旷野进入迦南，最直接的路就是通过以东地然后进去。
但神不许他们，神要他们绕道，本来该往北走，他们却往南走，一直 走到红海边。
但是神又不准许他们走那条路，本来是往北走，结果是往南走，
他们到了与寻加别在那里，然后绕过以东地，走以东地的背后再往北去。
他们去到以寻加别，然后绕过以东地，然后才再转向北边。
但这一次以色列人他们不再发怨言，
但这一次以色列人他们不再发怨言，
他们按照摩西的话去行，
他就照着摩西的吩咐他们去行。
过了这个以东地的北边，就是摩亚人跟亚门人之地。
过了那个以东地的北边呢，就是摩亚和亚门人之地。
以东就是以扫，是他们祖宗雅各的哥哥。
以东地就是以扫，本来是雅各的双胞胎哥哥。
摩亚跟亚门是亚伯拉罕侄子罗德跟他女儿乱伦生的孩子的后代。
摩亚和亚门呢，就是亚伯拉罕的侄罗德同佢嘅女儿乱伦所生嘅后代。
所以当以色列人到了摩亚跟亚人地亚门地的时候，神不许他们与他们征战。
当以色列人到摩亚亚门地嘅时候，神唔容许佢哋同佢哋征战。
因为这些地不在迦南地的范围内。
嗰块地方都唔喺迦南地嘅范围之内。
所以这些地的人也容许以色列人通过。
所以这些地方的人也都容许以色列人经过。
神要保存他们军队的实力，
神要保存他们军队的实力，
因为将来还有更主要的战争，
因为将来还有更重要的战争。
这一次他们完全都服从神的带领，
这一次呢，他们就完全服从了神对他们的带领。
所以申命记第二章第十三节那里说，现在起来要过撒列西，于是我们过了撒列西，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共有 38年，等那世代的兵丁竟都灭尽，他们在过了撒列西就进入摩亚地。
喺十三节话俾我哋听，第二章十三节，佢哋过咗撒列溪就进入咗摩亚地。
再往北一点就到了亚嫩谷，在那里就进入亚摩利人的地方。
再往北一啲咧，到到亚嫩谷谷就进入亚摩利人嘅地方啦。
在《生命记》第二章第30节，那里说：但是当地的西斯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要将他交在你手中。那当地的西宏这个王不准他们经过，
但是当地这个西宏这个王不准许他们经过，
所以他们就起来攻打征服了西宏王所在之地。
结果以色列人就起来攻征服了西宏王所在之地。
当以色列人肯顺从神，绕了一条远路，他们来到摩亚亚人门之地，然后就到了这一个西宏王所在之地，神帮助他们。
当以色列人顺服神，他们虽然好像绕行了远的地方，来到摩亚亚门人之地，神就帮助他们。
同时在更北一点的这一个巴山，同时在更北一点的这一个巴山王噩也是遭到同样的命运。
同时在北边一些巴山王噩也都遭遇到同样的命运，
因为他们拒绝以色列人通过，所以以色列人就把他们征服了。
他们拒绝将让以色列人经过，结果以色列人将他们征服了。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
常常有人问，在旧约的耶和华神为什么那样的残忍？
常常有人会问，在旧约的耶和华神为什么会这么残忍呢？
在《生命记》第二章34节说，他说：“我们夺了他的一切诚意，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神为何要把妇人跟孩子尽都毁灭？”
在34节讲到话，我哋夺去佢哋一切嘅城邑，将人。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妇人孩子都尽都毁灭，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
其实神并不是残忍，
其实神不是残忍，
因为在生命记第9章4节说，他说：“你们心里不可以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为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神把他们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
到第九章就会告诉我们，神将他们赶出去其实是因为当地人的恶。
从现在考古学的发现，当地的迦南人是非常残暴的。
是现今考古学的发现，当地当时的迦南人是非常之残暴的。
他们不但是拜偶像荒淫无道，他们也习惯把自己的儿女杀了献祭给他们的偶像。
他们不单只是拜偶像荒淫无道，而且他们会习惯性地将自己的孩子杀了烧了来献给他们的神。
所以在400年前，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他说以色列人不能这么快就进入迦南地。
所以在400年前，神就已经曾经向亚伯拉罕说，以色列人不会这么快就进入迦南地。
在创世纪第15章16节，那你说神说要等到第四代他们才能够重新的回到这个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在创世纪15章16节就告诉我们，他们要到第四代然后才进入迦南地，因为亚摩利人当地的亚摩利人他们的罪恶还未曾到满盈。
所以亚摩利人整个民族被毁灭，并不是因为神残忍，乃是他们自己的罪孽所招致的结果。
所以神将整个亚摩利人的种族来到剿灭，不是因为神残忍，而是他们自己的罪恶所招来的后果。
他们的妇人孩子与其活在罪中，不如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免得犯更多的罪得罪神。
他们的妇人孩子活在这个罪中，就是与其这样，不如早点离开这个世界，免得是更得罪神。
所以神容许以色列人消灭他们，
所以神容许以色列人剿灭他们。
但是以色列人在动武以前曾经跟他们求和好，
但是以色列人在动武之前是曾经跟他们求和好的，
他们拒绝了这样的机会，
只可惜他们拒绝了这样的机会。
然后他们征服了在约旦河东的这一块地，就分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两个半支派的人。
咁当以色列人征服咗约旦河东呢一块地方呢，就将佢分咗俾十二支派当中两个半支派，
就是流便、加德跟马拉西的半个支派，
就系流便、加德同埋马拉西半支派。
当时摩西已经120岁，
当时摩西已经120岁。
他恳求神容许他能够进迦南地，
他恳求神容许他能够都同百姓一起进入迦南地。
他已经花了40年的时间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
他已经用了40年的时间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
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迦南，
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进入神应许的迦南地。
但是神不容许摩西，
但是神结果不让他进去，
神只容许他上到山顶去眺望一下这一块迦南美地，
神只容许他上到山顶隔河咁遥望一下嗰一块迦南美地，
就是因为他曾经在以色列人的面前表示不相信神。
呢个系因为他曾经在以色列人嘅面前显明佢表示咗佢唔信神。
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没有水喝，
当时以色列人去到旷野一块地方冇水饮，
他们发怨言，神就叫摩西去吩咐一块磐石流出水来。
他们向神发怨言，神就吩咐摩西说叫他站在一块磐石上向磐石说话，吩咐他流出水来。
但是摩西很不高兴，他就到那磐石那里，他就用他的杖去打这个磐石，打了两下。
但是摩西呢很嬲那些百姓，所以他去到那个磐石上就拎起他的杖向这个磐石敲了两下。
他不相信，他吩咐这个磐石就会出水，他要用杖去打他。
他不相信，他吩咐这个磐石，磐石就会有出水，他用他的杖去击打他。
神不喜悦这样子粗鲁不信的举动，
神不喜悦他这样粗鲁不信神的举动。
就为了这样一件小小的事情，神不容许摩西进迦南地，
就为了这个好像很小的事，神就不容许摩西入迦南地。
因为摩西他自己就做律法的代表，
摩西可以讲得话是神律法的代表，
在人看来是一个小小的罪，但是在神却是要严厉的对付他。
在人看来是很小的罪，但是神却严厉地对付他。
可见的神的律法是非常公正的，
可见神的律法是很公正的。
对于那一个负责任大的人，神的要求也是多的，
对于那个负责任大的人，神的要求也是多的。
所以摩西他深深地体会到神是一位圣洁的神，
所以摩西深深地体会神是一位圣洁的神。
他不喜欢人活在罪中，
他不喜欢人活在罪中，
所以只有听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才会不得罪神。
只有听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才能够不得罪神。
因此从他自己的经验中，他苦口婆心地去劝以色列的百姓，
因此从他自己失败的经验里面，他就苦口婆心地劝以色列人的百姓。
所以在生命记第四章大概是一个律法的小节，告诉大家律法的重要。
在生命记第四章他就讲出律法的重要。
第四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神的话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减少。
这里提醒我们说，神的话不可以加添，都不可以减少，我们要遵行。
第四章第九节，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这里告诉我们，儿女信不信主，爱不爱主，责任在父母的身上。
第九节也提醒我们说，儿女信不信主，爱不爱主，责任都在父母的身上。
将来你的孩子到神的面前，神要问他，你父母有没有带领你到神的面前。
将来你的孩子去到神的面前，神要问他，说你的父母有没有将你带到我的面前。
你的孩子已经大了，你仍然有责任要常常为神求神，为他们祷告，求神保守他们的心灵，免得他们离开了主。
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大了，你仍然是有责任常常为他们在神面前祷告，要保守他们的心，免得他们离开他们的神。
生命记第四章24节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
第四章第二十四节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
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
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来讲，生命记第四章三十节，他说：自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另一方面也说到神是怜悯慈爱的神，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也都提醒我们说神是满有怜悯有慈爱的神。
所以摩西他从自己的经历当中，他认识到神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
所以摩西从他自己的经历，他认识到神是公义的，也都是慈爱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一个逃城的意义，
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逃城的意义。
在河东设了三座逃城，就是那一些误杀人的，他们可以逃到那个城里面，就不能够再去被 追赶的人所讨回生命。
他们在约旦河东设立了三座逃城，如果有人误杀了人，他可以逃到入逃城那里，那百姓就不可以说要他们赔命。
所以这个是最好最早的一个监狱的系统，
这个是可以讲得在圣经里面最早也都是一个最好的监狱的系统。
因为那个人要待在那个逃城里面不能出来，一直到那个大祭司过世了。
那个犯人要留在那个逃城那里不可以出来，直至到大祭司过世。
所以神一方面是公义的，同时他也是慈爱的。
给我们看见说神一方面他是公义，但是同时他都是慈爱。
一个人当他不信神的时候，他要为他的不信付出很大的代价。
如果当一个人他不信神，他要为他的不信付出很大的代价。
在另一方面来讲，如果我们已经明白神的救恩，但是我们轻轻忽忽地对待他，我们是藐视神的恩惠，那么这一方面我们要受很大的惩罚。
但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已经知道神的救恩，而我们轻忽地藐视他的恩惠，那恐怕我们要受很大的刑罚。
但是当我们若归向他，他就要向我们施怜悯。
但是我们如果归向他，他就会向我们施怜悯。
短短的四章里面，我们已经看见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
在短短这四章里面，我们已经看见神一方面是公义的，同时神也都是慈爱的。
我盼望你们回去，你们能够重新的读这四章，也趁便的开始读下面一直读到十一章。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再来讲第二个段落。
我希望你们回去重新看看这四章，继续读到十一章。那两周之后我们会继续看下面这个段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你是非常伟大的神。
天父上帝，你是非常伟大的神。
请原谅赦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太小看你。
请你原谅赦免我们，因为有时候我们太小看你。
因为我们轻轻忽忽地来轻看你给我们的救恩。
因为我们轻忽而轻看了你给我们的救恩。
主啊，愿你借着你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若失去了你的同在，我们就可能在魔鬼的攻击中。
求你真的让你的话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失去你的同在，我们就很可能落在魔鬼的控制当中。
如果我们不信，我们就要在旷野里漂流。
如果我们不信，我们就会在旷野那里漂流。
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转顺从你，我们就按着你的心意而活。
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就能够照着你的心意而活。
让我们能够读你的话，愿意遵守你给我们的旨意。
让我们愿意读你的说话，同埋遵行你的旨意。
求你继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迦南美地。
求你继续引导我们，让我们都可以进入迦南美地。
因为你本是慈爱怜悯的神。
因为你本是慈爱怜悯的神。
愿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 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